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台湾九合一大选结束，民进党在六个直辖市当中取得了五席，而选举总得票数达到67.6%。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未来将在国民党以国民党失败为警惕，说政府不站在人民这边，人民随时会把权力收回去。大选之后，民进党将怎么走？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如何布局？如何应对两岸关系？而美台之间又有何发展呢？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今天吴秘书长特别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来谈台湾政坛变天之后民进党的未来。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秘书长你好。
大家好。
是，那首先我当然第一个想要先了解，就是说这一次您到美国来已经进行了两天的访问了。
是，
对，今天是第三天。我想请问，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12月1号已经讲了，是他说这个选举展现了台湾民主制度的力量和活力，我们期待与当选的候选人合作，进一步深化美台关系。所以这次你访美，在美国官方、美国国会还有美国民间方面，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反应如何？还有他们对民进党的期待又是怎么样？
我想这次选举哈，就如同美国官方发言所说的哈，就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展现，展现了台湾的一个民主的活力。我想它呈现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人民可以决定一个行政首长。那如果说一个行政首长表现得好的话，那人民可以给他选上去。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些表现不好的话，是可以把他们给换下来。那同样的一个政党，如果说执政久了，人民对他不喜欢的话，是可以把他给选下来。那也可以选另外一个政党上去。那如果说这个新选上去的政党在执政的期间表现不好的话，那当然也可以选下来。那这个就是民主的真谛，那也是这一次民主所呈现给世人所看到的一个真相。那我想这个除了说对台湾的人民来讲很有意义之外，那对中国、对香港，甚至是对其他还没有民主化的这些国家，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这次美国官方所说的哈，对于台湾民主的一些盛赞之言，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骄傲。那来美国之后啊，大家所谈到的这一次的那个台湾的选举哈，那我想大家也是抱持相同的看法啊。他们认为说台湾的民主的这种活力的展现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展现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模范。那当然我们对这种成就是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希望将来民进党的这个执政能够让选民能够感觉得好，能够继续执政下去。
那他们对于民进党本身有什么样的期许呢？例如说民进党在不管在外交、两岸政策或者是这个内政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想访问到现在哈，说期许大概是没有说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美国各界他们都很希望了解到接下来哈，民进党在地方的选举选赢之后，那在各个层面上面哈，各个政策的这个层面上面哈，希望了解到将来的这个走向。但是这次选举不是那个国家型的选举，不是在那种 national level 的这个层级的一个选举，而是一个 local level 的一个选举了哈。那这个 local level 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所讨论的这些议题是比较涉及到 local 的这些议题，比较涉及到一般层次的地方层次的这些议题啊，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首长表现得好不好，给一般的选民的这种感受，这个首长啊，或者是这个候选人是不是足够的亲民，跟人民之间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近距离，或者是说一个政党在他的大致的表现上面啊，不管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说是不是腐败啊，这些层次上面的一般选民有所讨论了哈。那我想我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各界能够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到民进党在这一次选举的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个不同的议题，而且接下来民进党在地方选举胜选之后，在各个不同的政策层面上面希望能够朝向哪方面来走哈。那当然这一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说虽然选举非常的激烈，我们也投入非常多的这个心力在选举上面，可是对于重要的这些政治议题我们并没有放松啊。比如说国防政策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国防的政策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不是议题，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的努力啊，包括说我们很快的就要发表，在今天下午就要发表这一本新的 那个国防蓝皮书是涉及到人道救援的这一个部分，虽然说这个不是一个硬的国防的议题，但是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很可以很骄傲的跟我们台湾的选民跟国际社会来讲，就是说我们除了选举之外，我们对于台湾国家的前途，对于台湾自己实力的提升，我们都非常的关注。那国防只是一个层面，其他两岸啊、外交啊、各个层面，我们都会努力。
是，那我们讲刚刚讲两岸这个部分，我们当然知道你，前几天在国会也讲了说，其实两岸关系并不是这次选举的一个主轴。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也发言了，针对这个事情，他说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两岸交流。那当然我们知道之前也您讨论过这个话题，所以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一个解读是什么？是否会接受国台办的一个提议？
我想有关于中国国台办的这些发言哈，那在选举之后第一个时间的这个发言，我们认为说是相对温和的，因为他们认为说两岸之间要继续在这个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往前进。那其实我们民进党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也是一样，也希望能够和平，希望能够稳定，希望能够开大门，希望能够走大路，希望双方能够增加对话，降低误解。那如果说大家彼此有这种共识的话，那我想就应该摒除这些原来的这些误解啊，或者是说意识形态，而应该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之下，大家来共同的对话。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九二共识，其实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彼此的这种对话之后，不是民进党，是国民党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九二共识已经被定义作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甚至马总统在前年他就任那个国民党的主席的时候，写一封信给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里面就接受了中国的这个定义。那我想有关于这种对九二共识的这个定义来讲，可能台湾的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请问一下，民进党是不是认为说，其实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共识？那其他的台湾人民或是民进党本身是认为说，这只是你们两党之间的共识？
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对这个九二共识概念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要去处理两岸关系，发现到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对九二共识的这个定义，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之下，那我想我们是应该非常小心仔细的来检视，说我们如何好好的来面对这一个议题。那我想接下来如果说要好好的进行对话，让两岸的关系能够好好的走下去的话，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考就是说，把这些前提条件都把它摆到一边，好好的坦诚来谈。如果认为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的话，说不定我们两边应该好好的来谈这一件事情。
那我想请教一下，上次我访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过民进党主要是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这个部分啊，是从两岸关系从这个地方来衍生出来的。那就你所知，中国方面对这个东西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是否接受？
这个部分不是说概念接不接受的这个问题，而是说台湾的现在的事实情况是怎样。那我们没有吹嘘，我们没有增加，我们也没有减少。台湾现在是不受中国统治的，台湾实际上就选出自己的总统，选出自己的国会，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外交。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符合国际法下面所定义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定义。那现行的这种宪法对台湾国家的这个国名就是中华民国，所以民进党所认识的这个台湾的定位就是依照事实的这个定位，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在这个议题上面去做任何的这种过多的这个诠释。那实际上民进党所认为的这个定义也是台湾绝大多数民众所共同认知的，所共同接受的，甚至国民党政府在选举的时候他们都还需要回到这个大多数的共识来。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涉及到一般大多数台湾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那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想台湾最大多数的这个政党也必须要认同最大多数人民的这个意见。
院长，你提到说这个台湾的民意，我们看到说这个新新闻这个周刊报道说，这个 习近平有要求全面检讨对台工作，并且点名这个陈云林，现在海协会的前会长，说他方向策略错误，只会让台湾人民更远离共产党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只要是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候选人都纷纷的这个受到落选，或者是受到民众的反对。例如说像连胜文，他一宣布说要参选，就那个跟习近平握手的照片就在网上被传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您的观察是说，两岸越交流，台湾的民意好像反而是越远离共产党呢？
我不认为说这个是一个100%的这种对情况的这个陈述了哈。像对连胜文，我想那个台湾很多的民众对他的这个看法是有固定的这个看法，比如说他权贵之后，然后他父亲是跟中国有过度的亲近，那我想对连胜文的这个看法，可能是由于他这种给一般老百姓的这种印象，本来就是这种权贵不好的这种印象，所以把其他的这种符号拿来贴在他的身上了哈。那我想这个造成他落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想中国政府如果希望能够跟台湾建立更好的关系的话，必须要去体谅台湾民意的这个向背，必须要去了解到台湾民意对于中国在处理台湾议题的时候很多事情的这个看法。那我想说一味让利中国政府所说的一味让利这种情况，给台湾的民众来说，这种感受并不一定是很好，因为台湾也是一个国家，台湾自己的经济情况应该是台湾自己来处理。那如果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施舍的对象的话，那给台湾民众的感受并不好。那另外在外交上面封锁台湾，在军事上面威胁台湾，这个给台湾民众的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改善跟台湾关系，希望能够跟台湾的民意之间的这个落差能够减少的话，那我想必须要思考这些大问题。应该像之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所说的哈，台湾民意在哪里，他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下把那种中国的政策跟台湾民意之间拉得更近一点，而不是在这种军事啊外交上面都让台湾的民众感受到这种很不好的这种形象。
这一次选举当然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是比较温和，像你说很多让利或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一些交流，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分析人士说到说，其实香港的战争其实反而导致了台湾选举有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台湾人民虽然在正面上感受到中国释出的善意，但是当他转过头去看到香港的情况的时候，他反而心生畏惧呢？
我想香港给台湾民众的这种感受，在这一次选举里面可能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但是对于香港事情的这个发展，可能台湾民众也会想到，就是说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变成将来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也会有相同的这些手法比如说那个香港中国有发表了一个中国那个一国两制的这个白皮书。那在10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接见一些台湾的团体的时候，他也讲到就是说对台湾的问题要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这种方式来处理。那这个给台湾的民众一种连结，就是说对台湾的这个处理好像要跟对香港的这种处理是类似的，所以说不定在投票的时候会有这种印象从他们的脑袋间这样子流过，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重要的议题是台湾的经济不好，重要的议题是马英九在处理各个事情的时候似乎是没有能力，包括食安的问题，这个是给台湾人民最强烈的感受。那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给香港的一般的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就是台湾对不好的这个官员是可以把他们选下来的，希望未来能够改变的时候是可以欢迎另外一个政党另外一个候选人上去的。那这个是香港目前在争取的，也是台湾的选举能够提供给香港最好的一个示范。
是我提到这个刚才我们西新闻的报道里面还说到习近平说检讨对台的工作，此外还说要研究邀请民进党领导人访中的可能性目前我们知道说像陈菊市长赖清德市长都有进行城市外交，第一个城市外交是不是会继续，第二个蔡英文主席是否有可能访问中国呢？
第一个有关城市外交就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民进党通过了2014年的对中政策检讨报告，那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城市外交或者是智库外交已经变成我们政策的这个一部分，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县市的首长 希望能够跟中国交流的话，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政策上面的一部分，我们不但不会阻止，而且认为说这个是两岸关系能够朝向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一个做法。那另外有关那个主席要去访问中国这件事情哈，像这种报道哈，我们是不知道说他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接到。
他是没有点名蔡主席啦，他只是说民进党领导人，所以说民进党是否有可能有高层领导人对于这个访问中国有兴趣去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
目前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这种邀请，那我们也没有做这样子的这个计划，因为你看在刚刚选举之后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啊，包括说地方的这个首长他们需要的这些人员，或者是说他们的政策，他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些协助我们都会尽全心来协助，那这个会让我们很忙。
是在我们来接这个观众朋友的 call in 之前呢，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说当然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展望2016年总统大选的布局了，可以请您分析一下民进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候选人才可能胜选？
我想那个民进党是一个公开一个民主的政党啊，那民进党的这些好朋友啊，我们都会透过这种民主的这个机制，也就是我们的初选的方式来选出我们的这个领导人。那不管我们的选出来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是谁，那我们都非常有信心我们的这个候选人是可以受到全台湾民众的这个支持，我们对2016也有信心。但是在2016到达之前，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我们手头上的这些工作，也就是我们地方治理的这一部分的工作要把它给做好，那这个才是对台湾的选民的一个交代。那我想这次的选举给我们的警惕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那我想选民还是可以把他的权力给拿回来。
是，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您刚才分析的当然从党内初选，所以说您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总统大选的可能候选人在党内已经有了是吗？
我不敢讲，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初选。
是，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得票率里面，我们看到无党籍还有这个小党人士也很多有当选啊，得票率有11%多，所以是否也会考虑说这个不同的不一定是绿营的里面方面的人士来第三方的势力来进行合作呢？
我想各种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加以排除，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初选的阶段了哈。那进入到初选的阶段，主要的候选人产生之后，那这个主要的候选人他就必须要去思考他的 running mate， 那这个是由我们选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来加以决定。那现在在谈这个事情都还很早，因为我们连初选的这个程序都还没有进入啊。我再说明一次，就是说现在是那个地方的选举刚刚过，然后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地方选举的所有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去处理的这些事情把它给做好。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听听这个各位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意见啊。我们首先先来接听一下是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民党这次9合1大选失败，我认为主要就是国民党和中国大陆共产党也走得太近了，这是一。其二呢，中共在香港战争问题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司马昭之心，目无绝子。我希望民进党在今后的选举中一旦获胜，不要步国民党的后尘，不要和中国大陆走得太近。另外呢，我想问那个吴秘书长两个问题。嗯哼，
请问。
一个是民进党是怎么评价孙中山的？另一个呢，就是国民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民进党是否承认？好，谢谢。
是，好，谢谢辽宁高先生。那先请吴秘书长回答他提问的这两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得非常清楚，但是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台湾将来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对民进党来讲，虽然说我们认为现状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对于未来要跟中国要有任何形式的这种关系其实民进党是没有加以排除的。那民进党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民主。 这个核心价值。那将来如果说对于现状要有任何这种根本性的这种变动的时候，那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那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价值。那我想台湾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然后就是说，如果绝大多数的民众在公民投票上面赞成说要跟中国统一的话，那他们也没有话讲。所以这个是根本价值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台湾跟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异，那这个差异要怎么样来弥补，那这个就是一个刚刚这位先生所问出来的第二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个自由经济，台湾现在有一个自由政府的这个体制，台湾有言论自由，台湾有人权的这个基本价值，那我想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我想台湾经过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们认为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的成就是跟世界上的这个民主的价值是相接轨的，是站在世界民主价值的这个基础之上跟其他的国家来交往。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这种状况，当然也希望中国的人民能够享受跟台湾一样的这种基本的这种自由人权等等的这些价值。比如说他们认为说中国共产党如果统治的好的话，那继续让他们统治下去，那如果统治的不好的话，是有机会透过这种和平的手段换另外一个政党上来执政，那这个是民主的真谛。我们也希望台湾的这种价值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分享。
好的，谢谢秘书长。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是江苏的张先生。张先请说。江苏的张先，您在线上。
哦，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吴钊燮先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假设啊，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已经它的民主制度啊什么都跟上去，甚至于跟美国是一样的了的，一样的话，那么台湾这个民进党它还有没有这个独立的这个诉求？
好的，谢谢江苏的张先生。那我们再接听一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后，再请秘书长一起来回应。河北的张先生，张先您好。
你好。被台湾学者骂为乌合之众的民进党战胜了国民党，是吧？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台湾人民最清楚，因为台湾人民的选择。中国的正能量学者却说什么感到忧虑，这台湾人民的选择，你忧虑什么呢？是不是？那是我对他民进党怎么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我不是台湾人民，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说是人民的选择，但是对于民进党，我总希望他。有人说是不要跟大陆走得太近，难道你走得远你就能够永远在台湾执政吗？陈水扁就是一个例子。我希望民进党不要打台独这个牌，应该打民主这个牌。两岸人民希望民主，台独如果离大陆太远，我认为民进党也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那请秘书长回应一下这两位啊，其实都是跟台独有关的话题。张先，江苏的张先是说，民进党如果中国已经民主化了，是否还有民进党要主张独立？当然这是可能牵扯到台独党纲的问题。河北张先认为说，这个民进党可以主打民主这个牌，而不是台独的牌。对，
我想这两个题目虽然说有点不一样，可是实际上是非常的接近。我想一个综合的一个答复哈，就是说。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我想台湾不受中国统治，这是一个事实。那将来如果说两岸要产生任何的这种关系的话，那就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民进党目前的这个政策，也是我们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写的非常清楚的这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全台湾老百姓最大多数的民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件的事情。那到底台湾要跟中国走得近好，走得远好，那我想不如走得健康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台湾跟中国在交往的时候，是能够站在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步调以及基础上面来走，而不是说你想要吃掉我，或者是说你在军事上面威胁我，在外交上面恐吓我等等的这些作为。那我想如果说要好好的来走下去的话，大家就必须要坦开心胸，大家好好的来谈。 增进彼此的了解，降低彼此的误会，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哎，秘书长，你觉得这一次这个选举过后呢？刚您讲到说双方两岸要以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你觉得这次选举过后这样的一个民进党的或者是这个第三势力的胜利，是否会让北京当局对于跟民进党的接触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这个当然是我们期望是这样子了哈。但是关于北京的这种计算。到底是怎样，我们是没有办法非常的清楚。那到目前为止，北京似乎是设下一些障碍，就是说民进党如果不接受这个不接受那个的话，他们就不跟民进党打交道。那我想这种表面上或者是说政治上所提出来的这些前提哈，对于两岸能够好好的来谈，或者是说民进党跟中国之间能够好好的来进行对话哈，那设下这些障碍并没有帮助。那我们所期待的是中国也能够敞开心胸，跟民进党有一个好的这种交往，能够来增进彼此的了解。说不定大家他也会认为说，民进党有很多可以来协助中国人民，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让他们能够过得更有尊严的这种方式。
好的，谢谢吴秘书长。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台湾变天之后民进党未来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民进党的前景还有目标。稍后呢，我们将在 VOA 有问必答栏目当中带您来关注台湾选举是否影响美中台关系。欢迎锁定收看。